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是五旬节的主日，那么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在这个主日要来一同的思想圣灵和他的工作。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耶稣和尼哥底母的一段对话当中来一同的思想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五节，翻开我们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今天是五旬节，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圣灵曾经降下来浇灌给新约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他们开始勇敢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使人归信因此新约的教会就从此建立起来了。可以说五旬节是新约教会的生日实际上在很多的教会的日历当中，五旬节是整个教会年的开始。当然我们在恩约教会并不使用这个教会年的纪年法，但是从耶稣基督降下圣灵开始，圣灵并不是从五旬节才进入到历史当中的，圣灵从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我们今天所宣告的尼西亚信经当中，我们说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我们宣告说圣灵是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子要一同受到我们的敬拜，因此我们在宣告说圣灵就是上帝自己，圣父圣子圣灵一同的参与创造救赎和最终带来新天新地的这个工作。因此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是归入到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今天我们要借着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这段话，当然我们不会很详细的去解释这段圣经，我们更多的是从这段话作为一个入口来看圣经到底是如何向我们描述圣灵的工作。在提到在这段对话当中，耶稣说提到了圣灵，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必须要从圣灵出生才能够有份于神的国。这就是告诉我们重生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然而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了解，他还捉不着头脑，他说人怎么可能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一次。然后耶稣说，你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先生的，做老师的，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这意味着耶稣认为，如果我们仔细的去阅读旧约的圣经，我们就很容易的发现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个事实，那就是圣灵必须要重生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因此我们就要一同的从，不仅仅是从新约圣经，不仅仅从这段圣经，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圣灵的工作。首先我们要看圣灵他在整个圣经的一开始，他的就进入到了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宣告说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这个意思就并不是说圣父和圣子不是赐生命者，而是特别的强调圣灵的工作在整个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当中，他是直接碰触受造界的。亚拿他修在也就是整个尼西亚大会的一个坚定的捍卫尼西亚正统派的一个神学家，亚拿他修教父，他说圣父是源头，圣父是源泉，圣子是流出来的河流，而我们则饮于圣灵，我们直接喝的是圣灵。同样延续亚拿他修的这句话，16世纪的改教家加尔文说，我们把行动的发起归于父，他是万有的根基和源头，我们把行动当中的智慧谋略归于子，而我们把行动的能力和有效性归于圣灵。因此圣父是源头，圣子是媒介或者说中保，圣灵是那个真正碰触受造界执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旨意的那一位。因此当圣父发出命令的时候，圣子就是那个命令本身，而圣灵则驾着这个命令进入到这个空虚混沌的世界，让这个世界顺服上帝的命令。因此圣灵也参与到圣父圣子一同创造的工作。我们必须要从创世纪开始看才能明白，当耶稣说圣灵要重生我们的时候，这个意思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创世纪开篇带我们回到了整个宇宙诞生的那一天，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和地，起初就是在还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的时候上帝就存在，而天就是不可见的属灵世界，这里包括一切的天使和属灵的受造物，而地则是可见的物质宇宙。而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这被造的地宇宙起初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而接下来圣经描写了这位伟大威严的造物主降临在空虚混沌的宇宙当中，使光从黑暗中照耀，使混沌当中生出秩序来。而这个画面就总结在接下来的第二节，他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个词更形象的翻译应该是盘旋，好像一只鹰一样盘旋在这个水面上。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出现过两次，在这唯一的两次，在第二次出现是在申命记32章，那里面提到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如同鹰盘旋在以色列民身上，展开双翼背着他们飞行。因此圣灵在创世纪和联系这个申命记这里面的形象，圣灵就像一只雄鹰一样盘旋翱翔在空虚混沌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出埃及是一次新的创造，而创世纪就是宇宙的出埃及。因此创世纪让我们看到的圣灵每碰触的地方，那个黑色的那个没有颜色的虚空的虚空就绽放出绚丽多彩的生命，当圣灵碰触的地方，死亡就开始有生命苏醒。然而当圣灵创造了天地万有之后，圣灵美好的创造却被人的罪而玷污堕落了。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圣灵则以大而威严的审判者的形象登场，实行审判。这是一反我们今天许多人对圣灵的一个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些现代神学家的影响，认为圣灵来就是让我们感觉很温暖，让我们感觉很 很平安一样，但是圣经告给我们看到圣灵是大而可畏的审判者，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圣灵的审判工作，我们才能更加的体会圣灵的救赎工作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大的安慰。沿着创世纪的故事继续，始祖偷食禁果之后，创世纪三章第八节说了一句话，说天起了凉风。那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在那日的灵当中，在这里我不打算过多的解释为什么这个翻译是错误的，因为圣经并不打算给我们记录当时的天气预报。这里面的直译更加明显的表明，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圣灵降临，那日指的就是末后的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在圣经当中多次的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必然快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地荒凉，使其中的罪人灭绝。以赛亚先知第十三章第九节那里面告诉我，所以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是圣灵在末日的审判当中降临在伊甸园当中，要审判犯罪的人类。那个在这个审判当中，圣灵的形象也依旧是像火和云烟一样的形象。这个形象和圣灵在出埃及当中以云柱火柱的形象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是完全吻合的。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到了那日，主要用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把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耶和华必在西安全山上，在日间创造云和烟，在夜间创造火焰和光亮。因此这日间的云和夜间的火就是曾经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圣灵，而在这里面先知称之为审判的灵。因此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始祖犯罪时，那位创造主圣灵以大而可畏的审判者的身份到来。然而这位审判犯罪的堕落的人的这位审判主，同时也是赐下救赎应许的主。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中，圣灵的审判里也带着救赎的应许，他已经向堕落的人类宣告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女人的后裔要来压伤蛇的头，而这救赎的应许就沿着整个旧约历史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清晰。在尼西亚信经当中，我们宣告说，我信圣灵，他昔日曾经借着众先知说话。因此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圣灵降在先知的身上，到了新约也是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众先知多方多次的传扬基督的福音，并且在末世亲自的基督来把他自己的福音直接向我们宣讲。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告诉我们说，论到你们今天所获得的这个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就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过，就是考察他们心中基督的灵。因此圣灵早已经在旧约预言基督救恩的时候就被赐给众先知来预言基督的救恩。但是圣灵不仅在旧约用预言，他也用预表，也就是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人物、事件、机构等等，这些都是圣灵使用的启示的工具。在堕落之后，圣灵借着出埃及来预表基督的救恩。在出埃及当中，圣灵以云柱和火柱的形式出现，而这个形象呼应了创造当中圣灵的形象。正如我们在今天早上读到的诗篇104篇提到说，你在水中立起楼阁的栋梁，你以云彩为你的战车，你乘驾着灵的翅膀，你以风做你的使者，以火焰做你的仆役。因此我们看到圣灵就如同一直发着光的燃烧着的这个火焰和风的状态形成的雄鹰，展翅翱翔在未成型的宇宙当中，环顾看绕着那个空虚混沌，把生命的道赏赐给空虚混沌，使宇宙被创造成为上帝的圣殿。因此在旧约当中，上帝的新创造 则以会幕和圣殿的形象降临。在会幕当中，我们看到蓝天色的这个帐幕上面支着发着火光的基路伯，他们把守着上帝的宝座。在立位祭司的献祭系统当中，以有限的模糊的方式，借着牛羊的血为基督献祭做了预表，把旧约的子民带入到上帝的创造的新创造当中。因此当每当祭司去献祭，进入到那个帐幕里面，进入到第一层幔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是进入到了上帝的新创造当中，就是进入到了圣灵所统治的那个新的世代当中。因此圣灵借着旧约的献祭来向他的百姓宣讲福音，不论是摩西的帐幕还是所罗门的圣殿，圣灵都以荣耀祥云的形象降临在其中。还记得当会幕刚建好的时候，是有云彩停在会幕当中，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是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去。同样在所罗门的圣殿建好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那个发着荣光的祥云就是圣灵。而整个旧约当中，这一切都预表着将来真正的帐幕，那个住在我们中间的上帝，就是那位以自己的身体为圣殿的耶稣基督。因此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灵就为圣子预备了身体，使他道成肉身。在圣子赐给我们圣灵之前，圣灵先把圣子赐给了我们。如果有什么事可以与从无到有创造宇宙相媲美的话，那么就是上帝亲自降世成为人。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奥秘中的奥秘。上帝那个无限的那个在万物都还不存在之前就自有拥有的上帝，今天如今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而就在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圣灵就像起初在创造的时候遮盖荫蔽了那个空虚混沌的宇宙，叫本没有生命可能的空虚混沌生发生命，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灵也荫蔽了玛利亚的身体，叫那个本没有产生生命可能的空虚的子宫产生了生命。因此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标志着新的创造已经发生在这个地上。此外，当在圣子在地上完成救赎工作的整个过程当中，圣灵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圣子在地上开始工作的时候，圣灵高抹他。当耶稣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如同鸽子，无限量的赐给了他。耶稣在地上行神迹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耶稣说，我行神迹是靠着上帝的手指，而上帝的手指就是圣灵。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靠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带着他的血进入到天上。耶稣的复活，罗马书第一章说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复活。耶稣的升天是被圣灵的祥云接走。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从始至终，从他出生一直到他死复活升天，都是圣灵在充满着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因此这位升天的耶稣应许我们，当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的时候，他要把高天之上的圣灵浇灌给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够与在天上的他一同的联合。因此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凡进入天国的必须是从天上生的。在这里面他说必须重生。如果你有一些圣经会下面会告诉你说，这里的重生直接翻译就是从上面生的，对吧？从天上生的，你必须从天上生，你才能进入到天上。你要想进入神的国，而神的国是在天上，那么你必须是从天上生的。这指的是什么？这指的就是上帝从高天之上拆下来的圣灵，借着圣灵的重生。而耶稣接下来在他与尼哥底母这段对话当中，他又解释到说，从天上生的意思就是你必须从水和圣灵来生。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 借着使徒们宣讲的福音，圣灵使死在罪中的人活过来。而这一切都是并不是没有由来的。早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以西结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异象，那位曾经使空虚混沌生发生命的圣灵进入到一堆枯骨当中，然后上帝说，你向这些枯骨发预言，你向这些枯骨宣讲上帝的话。于是以西结就像一个疯子一样，冲着一堆骸骨讲道。这就是上帝工作的方式，当他的话向一堆骨头宣讲的时候，他的气，上帝的灵就进入到这些枯骨当中，使他们开始长出肉来，包上筋，然后长出皮来，这些枯骨就站立起来，复活成为一大群耶和华的军队。在那个极其震撼的那个场景当中，有点像这个你们看过这个这些木乃伊的电影啊，就是一堆枯骨站起来，但是他们站起来不是不只是一群骨头而已，他们是已经完全复活了，有着完整身体的人。而这就是旧约当中上帝所预言的将来在新约当中会实现的，而在五旬节这个预言就实现了。当使徒们开始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圣灵来把他们所讲的话变成了当时在耶路撒冷所有人能够听得懂的他们自己的心，然后他们接着听懂了上帝的福音，他们就活了过来，他们就开始产生了信心，他们被重生，然后他们开始心里面火热，问使徒说，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然后接下来使徒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们的罪，就必领受上帝所应许的圣灵。因此，所以在这里面你们看到水和圣灵。所以耶稣在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随便的说一些没有关系的东西。有的时候解经家们会非常的不解，为什么耶稣要对尼哥底母说水和圣灵。很多人说这不可能是表示洗礼，因为当时尼哥底母不可能知道基督教的洗礼。但是我想这并不是什么难解的问题，因为约翰福音所写作的时候是约翰向教会里面的信徒所写作的，而耶稣所说的话并不一定是当时的他的听众所一定能明白的，而是接下来他们必须要等候圣灵来他们才明白。所以尼哥底母很明显在当时可能不明白这水跟圣灵所带来的重生到底是什么，但是接下来当圣灵从五旬节降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他应该明白了，这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见证的水，就是洗礼，而圣灵则是洗礼所标记的那个属灵的事实。水是肉眼可见的，而圣灵是肉眼不可见的。这就是，其实这也是上帝早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这外在的水洗印证了圣灵内在的洁净更新的工作。以西结先知书第36章25节那里面说，上帝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看到这里水跟灵的出现，今天我们见证了这古老的预言的应验，我们刚刚看到的洗礼就是明证，这洗礼表明的就是那位圣灵，那位曾经触摸空虚混沌使之绽放生命的圣灵，如今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印上了上帝的印，表明我们如今是属于耶和华的产业，并且他亲自住在我们里面，做上帝给我们的凭据。上帝说，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子民。既然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这位圣灵也要使我们的身体复活，进入到那永恒的新创造当中。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从肉身所生的就是肉身，但是从灵所生的就是灵。 这里的灵所指的不是没有物质身体的状态，耶稣并不是在说有物质的身体和没有物质的灵，耶稣所说的肉身指的是没有被圣灵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必定是朽坏的，必定要死在坟墓里，要被毁坏。但是灵所指的是那个被重生的生命，因此灵指的就是复活的身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复活的耶稣，拥有身体的耶稣，是叫人活的灵。因为那个灵所表明的是圣灵所统治的时代，因此圣灵承载着上帝创世的命令，曾经翱翔在宇宙的雏形当中创造了万有，同样在救赎工作当中，圣灵承载着福音的道，盘旋在我们空虚混沌的心中，以最奥秘的方式，在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生命当中活过来，在最不可能产生信心的地方创造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就像他起初把宇宙造成上帝的圣殿，如今他借着福音把我们造成上帝的灵宫，并最终要把我们带入到那个新天新地当中。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参与到见证到圣灵的新创造的工作。今天圣灵的新创造的工作在哪儿呢？你到哪儿能够找到圣灵运行并且生发生命呢？就是在教会里，就是在教会里，借着圣灵所赐给教会的蒙恩的管道，借着圣道的宣讲，借着福音的宣讲，借着洗礼，借着圣餐。因此保罗说，我们是从一位圣灵受洗。今天你来到教会，我们所受的洗都是一个洗，我们都是奉 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不受洗，这就是从圣灵受洗。保罗说，今天你们都隐于一位圣灵，就是我们拿起杯来所祝福的杯。保罗说，今天你们来到教会里，就品尝了来世的全能。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每个主日来吃到的饼，基督的身体，就是借着这些简单而朴素的蒙恩的管道，圣灵在教会当中开始了荣耀的新创造。尽管这一切看似平常普通，让你感觉到很无聊，并不令人激动，没有什么看似能够惹动世人眼球的地方，但是这就是圣灵平凡而大有能力的工作方式。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与历代的圣徒一同的宣告，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今天基督已经借着水和圣灵把我们洗净，我们既然已经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因此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因此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归给我们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借着圣灵使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愿我们从今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阿门。